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空军宣布星期四从关岛基地派出2架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由韩国和日本战斗机护航，飞越朝鲜半岛，参与在那里举行的军事演习。朝鲜国家通讯社星期五对这次演习作出强烈反应，称这是一次核袭击演习，还说流氓一般的美帝国主义者正在加剧半岛的紧张局势，谋求挑起核战争。这次演习是在川普总统出访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等亚洲5国启程前一天进行的。但是美国空军称，出动这2架轰炸机并不是针对当前任何具体事件做出的反应。空军在声明中说，这次演习是事先计划好的，轰炸机在完成演习后飞回了基地。美军上次出动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是在10月10号，当时川普总统和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来自朝鲜的任何威胁。自从今年1月上任以来，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隔空进行了一连串言辞交锋。朝鲜称他正在研发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核导弹。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启程前往亚洲访问，一些脱北流亡者他们敦促朝鲜在访问北京时要求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多名脱北流亡在外的朝鲜人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表示，他们希望川普总统能说服中国停止遣返朝鲜难民。一名脱北者说，逃到中国的朝鲜人被强行遣返后可能面临死刑。另一名脱北者希望川普继续向北京施压，要求中国加强对平壤当局的制裁。这名脱北者说，只有通过人民起义对付平壤政权才能带来革命性变化，而国际社会应该强化对金正恩政权施压，为人民起义创造条件。川普政府称，美国会考虑解决朝鲜问题的所有选项，包括采取军事行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星期四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把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此举意味着对这个极权主义政府施加更多的财务和外交压力。美国国务院星期四面临国会规定的最后期限，对几位联邦参议员要求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做出回应。目前这个名单上的国家只有伊朗、叙利亚和苏丹。到星期四下午，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宣布其决定，但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表示，美国仍然将考虑采取这一举措。川普总统访问亚洲前夕再度提起美中贸易赤字。另一方面，几十名美国企业高管同时前往北京，或意味双方会有经贸交易。但华盛顿的地区问题和经贸专家大多不看好川普此行在棘手的美中贸易问题上满意而归。川普星期三对美中贸易不平衡再度表示不满，称美国对华贸易年度3000亿美元的逆差令人尴尬并且可怕。川普还对媒体说，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对官员们说，美国所签的每个贸易协定都是灾难性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对川普就美中贸易逆差的评论做了回应。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目前中美贸易状态完全是市场形成的。美国海军最高官员说，今年在西太平洋发生的多起军舰撞船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他承认频频撞船除了人员操作不当之外，也跟海军疲于奔命应对西太平洋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有关。美国海军宣布，由美军网络司令部核准，海军40个网络行动分队全部获得了完全运作能力资源。 比原先的时间提早一年。
大家好，又到了学美语的时间了，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今天我们要叫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跳芭蕾舞。
Well, I'm gonna show my girlfriend my feminine and delicate side. I'm going to do a ballet dance.
聊聊电视节目。
You know what my favorite reality show is? Cops.
Bad boys, bad boys. What you gonna...
了解一下各种各样的保险产品。
Sometimes you can find policies that are actually a pretty good investmen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软柿子和别烦我。
Sounds good. 不过我要先考考你，上期节目咱们在 Learn a Word 中叫的什么词你还记得吗？
这个让我想一下，好像是 plummet， 对不对？就是暴跌的意思。
That's right.今天咱们要教的这个词和 plummet 是相反的意思，
快来听听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ke。 Hike is spelled H-I-K-E, hike.
Hike 意思是猛增，大幅度提高。加州政府预算不足，导致加州州立大学学费猛增。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is looking at possible tuition hikes of up to 16% in the fall of 2012.
加州大学系统正在考虑2012年秋季大幅度上调学费，最多可能会增加 16%.
Netflix shares plummeted as subscribers left the service after its 60% price hike.
影视租赁公司 Netflix大幅度提高收费价格60%后，很多订户退订，造成该公司股价暴跌。
President Obama announced a tax hike proposal for the wealthy.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一项给富人大幅度加税的提案。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ke, hike, hike.
Hike 大幅升高，猛增。让我来用这个词造个句子。I want a salary hike. 我想要工资猛涨。
Everyone wants that. You should probably talk with your supervisor and ask for it.
跟领导提涨工资，这个，我该怎么说呢？
Don't worry. I'm an expert in asking for a pay raise. 我可以教你。
太好了，那你可得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开始的时候要说什么，根据领导的反应再说什么，最后说什么。就跟下面咱们要教的这个短语一样 You need to tell me everything, blow by blow.
好吧，不过咱们先要来听美国习惯用语，了解一下 blow by blow 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话说昨天我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她跟男朋友吵架了，特别伤心。她把他们吵架的内容一句一句转述给我，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low by blow。 blow is spelled B-L-O-W, blow by blowblow by blow.
blow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敲击，而 blow by blow 作为一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详细的描述事情经过。
My sister told me the fight blow by blow.
我妹妹把她跟男朋友吵架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我。下面这个句子谈到了一对好莱坞夫妇 Debbie and Charles， 我们来听一听。
What's happened to one of Hollywood's hottest couples?First, Debbie learned that Charles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There was a huge fight. A couple months later, Debbie threw all of his belongings into the street. He moved out and then asked for a divorce. That's the blow-by-blow so far.
这段话是说呢，好莱坞最红的夫妇 Debbie 和 Charles 之间到底怎么了？原来啊 ，Debbie 得知 Charles 特别好赌，他们俩大吵了一架。几个月之后呢 ，Debbie 把 Charles 所有的东西都扔到了大街上。 Charles 搬了出去，还提出跟 Debbie 离婚。目前知道的就是这些。
当个明星可真不容易，现在社会各种录音设备齐全，狗仔队很容易就能够
give 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of their private life。
他们很容易就能详细披露明星的私生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那段话。
What's happened to one of Hollywood's hottest couples? First, Debbie learned that Charles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There was a huge fight. A couple months later, Debbie threw all of his belongings into the street. He moved out and then asked for a divorce. That's the blow-by-blow so far.
我有个朋友前几天在银行外面等人的时候，目睹了一次银行抢劫的经过。他向警方详细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让我们来听一听。
I was waiting outside of the bank, and through the window, I saw the robber approach the teller, pull out a gun, and demand that she hand over all the money from her drawer. Then he shot at a guard before running out the side door.Since I saw it all happen, it was easy for me to give the police 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这段话是说，我当时在银行外面等人，透过窗户，我看到那个抢劫犯走向出纳员，拔出一把枪，逼他把抽屉里的所有的现金都拿出来。之后，他向警卫开枪，从侧门逃了出去。因为我一直都在那儿，所以我能够向警察详细描述事情的全部过程。
有了这么详尽的描述，警察寻找起嫌疑犯来一定容易多了。请大家注意 blow by blow 也可以当作形容词来用，意思是详尽的，比如说
a blow by blow description
详尽的描述，
a blow by blow analysis
详尽的分析，
a blow by blow review
详尽的审查。作为形容词的时候，我们一般要在这个短语之间加上 hyphen 连字符。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as waiting outside of the bank, and through the window, I saw the robber approach the teller, pull out a gun, and demand that she hand over all the money from her drawer. Then he shot at a guard before running out the side door. Since I saw it all happen, it was easy for me to give the police...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low-by-blow, 意思是详尽描述。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Jessica, 你知道咱们的美语怎么说节目被做成有声电子书放在网上了吧？
Of course! People love it! And we have tens of thousands of downloads!
没错，不过有声电子书还是比较新的东西，好多读者还不太明白下载后要怎么做才能听到课程的声音。
Maybe we should add a blow-by-blow gui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and teach everyone how to listen to the audio.
Oh, that's a great idea.
好吧，那咱们来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软柿子。
Hey, 芳芳,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别提了，我今天又被同事叫去跑腿儿，好累啊，我真不想再当软柿子被人使唤了。我要告诉他们 I don't wanna be a...
你不是昨天才帮他们买咖啡吗？你应该让他们 run their own errands. You should stop being a pushover.
你上次教过我 run errands 是跑腿的意思，那 a pushover 被人推来搡去就是好欺负，对不对？
没错， a pushover 就是好欺负的人。你刚刚说什么软狮子来着？
哦，不是软狮子，是软柿子，吃的那种柿子。
Oh, a soft persimmon? Sounds delicious. In English, you can also call a pushover a cowardly lion. A cowardly lion is someone who's supposed to be brave but lacks courage and acts cowardly.
Cowardly lion, 懦弱的狮子，一个狮子，一个柿子，太有意思了。
美国经典电影《The Wizard of Oz》里的狮子就叫 Cowardly Lion。
原来是这样，那我绝对不要当 Cowardly Lion。
Yeah, you should really stop being a Cowardly Lion and don't let people push you over.
是啊，我要告诉他们，不许再欺负我，不要来烦我。你快告诉我这两句话英语怎么说？
You can say stop bullying me. Bully, B-U-L-L-Y， 意思是欺负，别烦我更容易。我一说你准会，叫 leave me alone。
那我明天就去告诉他们 ，stop bullying me, leave me alone。
That's righ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软柿子可以说 pushover， 也可以叫 cowardly lion。第二，欺负人是 bully。第三，别烦我是 leave me alon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Leave me alone， 别烦我。
I'm not a pushover， 我可不是软柿子。
学得不错。
说起来，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那里面的女主角就是个 pushover， 人人都欺负她，我都替她着急，怎么不奋起反抗啊？
别着急， I'm sure she'll grow stronger later. That's usually how they tell stories on TV.
对，就算她自己继续当受气包，那后面也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白马王子来保护她，电视剧都是这么编的。
就是了，咱们都能写电视剧了。
那不是因为咱们老看电视有经验吗？说到这个，咱们来听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电视节目。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初级课程。Will 和 Jane 在约会，两人聊起了各自爱看的电视节目。
That's right, Winnie. Today, they are talking about reality TV.
Reality TV, 电视真人秀。这种节目啊，其实一点都不真实。我听说很多情节和对话其实也是按照剧本有安排的呢。
Maybe, but they are still entertaining.
So Jane, what kind of TV shows do you like to watch?
I really love reality TV. Do you?
Oh, yeah, me too. And it's great that there are so many shows now to choose from.
I know. There are so many reality TV programs, I can't keep them straight.
原来这两人都喜欢看真人秀。Will 很高兴地说，电视上的这种节目很多。Jane 说，节目太多了，所以 she can't keep them straight. Professor,这是不是说他已经看得眼花缭乱，弄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Yes, Jane is saying that there are so many reality TV shows out there, she can hardly keep track of which is which.
对了 ，Professor, Will 管节目叫 show， 而 Jane 呢用了 program， 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吗
？They mean exactly the same thing.
You know what my favorite reality show is? Cops.
Cops? The show where they show what happens to the police? That show is so stupid.
No way! Some people don't remember that Cops was the very first reality show.
I guess so, but just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doesn't mean it was the best.
Will 最喜欢的真人秀是 Cops, 传奇警察。他还说啊，这是美国的第一个真人秀电视节目。我看过 Cops。他们在警察的巡逻车里啊，安上摄像机，跟拍警察出任务的情况。这个节目有什么意思呢？我还真不懂啊。
Well, Winnie, it's very successful. It has been on for 22 seasons and has made more than 750 episodes.
Wow, Professor, 你记得好清楚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节目这么受欢迎啊！已经拍了22个 seasons， 22季。More than 750 episodes, 750多集啦。
Yes, it's that popular. But what does Jane say?
Jane 说，虽然 Cops 是第一个真人秀，但并不代表它就是最好的。不知道 Jane 最爱看的是哪个节目哦。
Okay, Jane, what reality TV shows do you like?
I like shows that have real people who are like me.
You like to watch normal people doing regular things. It's not interesting at all.
Yes, it is. If it isn't interesting, why are reality TV shows on all the channels?
Jane, you don't need to watch TV to see normal people. They're all around you in your real life.
看来 Jane 的品味和 Will 很不同。她喜欢看那些演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人秀。我同意 Will 的看法，如果你喜欢看普通人，那看看周围的人不就行了吗？何必要看电视嘛？
I agree. When I watch TV, I want to see amazing things I can't see every day.
就是嘛。哎，对了 ,Professor, Jane 还说，真人秀节目 are on all the channels. 这是不是说每个台都在播这种节目啊？
That's right. For example,I couldn't find a good show to watch on any channel, so I read a book.
Have you ever watched the show Survivor?
Yeah, I haven't seen the whole series, but I've seen a few reruns.
It's a good show because it showed regular people, but in a strange place.
Yeah, that's a really good show.
Jane 喜欢看 Survivor, 幸存者。Will 说他没看过这个节目的 whole series 整个系列，但是啊，他看了 a few reruns 几集的重播。Jane 说 Survivor 演的是普通人身处险境时的事，所以啊，很好看。
That's right. So Winnie, do you think Will and Jane have other kinds of shows they like to watch?
我们继续收听下次的节目就知道啦。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Reality shows? I'm not a big fan of those.
我原来还觉得挺新鲜的，可是后来啊 ，Reality shows are on all the channels， 所有台都是这种节目。That's when I got tired of it.
So, what do you like to watch on TV now?
Sitcoms, 情景喜剧，又好玩又能学到很多生活里的实用英语。
Yeah, I like sitcoms too.
You should come to my house someday and we can watch it together.
好主意。
好了，不说电视了，咱们来听李杰美语说说买保险。
李杰美语。
Jane 向同事 Andy 介绍公司的医疗保险。Andy 好奇地问
It seems you really know a lot about insurance.
Well, I'm Chinese, and in our country, people are pretty serious about insurance. I have two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as well as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Wow, I only buy insurance when I'm forced to. I have auto insurance, but that's required by law.
You should think about doing some research.Sometimes you can find policies that are actually a pretty good investment. Some policies allow you to pay for, say, 20 years, and then you can collect a monthly check from the insurance company.
Jane 说自己不仅有医疗保险，还有两份人寿保险。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和意外伤害保险。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他建议 Andy 不妨找找看，因为有时候保险也是一种不错的投资。比如说，有些保险付满20年之后，就可以每月从保险公司领取一张支票了。
That's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you missed your calling. You should have been an insurance agent.
Actually, I worked for an insurance company when I was in my 20s.
Right. No wonder you're so knowledgeable. So what about things like braces for my crooked teeth?Can I claim that from my company policy?
This company only provides limited dental coverage. If you broke a tooth on the job, that would be covered. But things like braces and teeth whitening are considered cosmetic procedures, and you have to pay the lion's share.
Andy 开玩笑说 ,Jane 应该去卖保险,她真是选错了职业。
You missed your calling. Calling.
在这里是职业的意思。Jane 说自己20多岁时确实在保险公司干过。
No wonder she is so knowledgeable.
难怪她知道这么多。 Andy 又问，如果是牙齿整形，公司的医疗保险管不管？牙齿不整齐可以说
crooked teeth，
牙齿矫形器则是
braces。
Jane 说，公司的牙齿保健保险很有限，整形和漂白
teeth whitening
都属于
cosmetic procedures
美容，大部分钱是要由自己出。
You have to pay the lion's share. Lion's share
意思是主要部分。
So how should I go about finding out if the medical procedure I need is covered?
You should probably speak to your doctor and get some paperwork describing what you need. Then you can talk to the insurance company. But remember, some of your medical expenses won't be covered and you will have to pay them yourself.
I understand. Thanks a bunch.I think I understand the process better now.
Jane 建议 Andy 先去找医生开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去找保险公司问，这样就知道哪些是保险公司负责的，哪些要自己掏钱了。
Life insurance,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auto insurance, health insurance.
天哪，保险的种类还真多耶。
You know, Yanni, there's also travel insurance.If you have to cancel your flight or change your travel schedules at the last minute, travel insurance will refund your money.
That sounds fantastic! 不过我想真的要理赔的时候肯定没有这么简单，保险产品的附加细则特别多。
没错，好了，下面咱们轻松一下，去学芭蕾舞。
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You know, Yangchen, I don't think we should go jogging today.
Why not?
Well, Valentine's Day is coming up.
My funny Valentine.
Oh my gosh, 情人节要到了。那不去跑步，那你要做什么？
Well, I'm going to show my girlfriend my feminine and delicate side. I'm going to do a ballet dance.
可是你穿着那个小短裙子 That's just too much for me.
Well, I think it's cool. And besides, I don't care if I look different, as long as I'm not out of step when I dance.
Out of step? Do you mean 跟不上节奏？我倒是觉得你没有 out of step. You are out of your mind.
That's just your opinion. My girlfriend finds my ballet dancing romantic. Very romantic.You know, Yangchen,、
mm-hmm.
you can also use out of step in your daily life.
Oh.
For example, last year my girlfriend and I were really out of step when we were meeting for our date.、
Mm-hmm.
She went to the restaurant, but I thought we were meeting at the movies.
你们没有协调好行动。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怎么想。反正我啊 ,seeing you do ballet 破坏了我所有的浪漫情绪。
Well, Yangchen,At least you don't dance to other people's tunes.
Oh,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用听别人指挥的意思。
Right.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parents always wanted me to be a doctor, but I refused to dance to their tune.
Oh, come on, Patrick. 你没做医生不是因为你不想 dance to your parents' tune.
哎，那是为什么？
You're not smart enough.
Wow, thanks for the vote of confidence.
Oh, you're welcome. Happy Valentine's Day.
啊、我觉得芭蕾舞演员都特别有气质，我也想学。
It might be too late now for you to pick up ballet and become a professional.
我又不想当专业的，能比划两下就行。
In that case, I have a coupon for an adult ballet class. It'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beginners. Do you want to go with me?
成人芭蕾舞入门课？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去吧。没准以后我能跳天鹅湖呢，你可以跳黑天鹅。
I'd rather play the prince.
那你就得把我举起来，你行吗？
Okay, black swan then.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空军宣布星期四从关岛基地派出两架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有韩国和日本战斗机护航，飞越朝鲜半岛，参与在那里举行的军事演习。朝鲜国家通讯社星期五对这次演习做出强烈反应，称这是一次核袭击演习，还说流氓一般的美帝国主义者正在加剧半岛的紧张局势，谋求挑起核战争。这次演习是在川普总统出访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等亚洲五国启程前一天进行的，但是美国空军称出动这两架轰炸机并不是针对当前任何具体事件做出的反应。空军在声明中说，这次演习是事先计划好的，轰炸机在完成演习后飞回了基地。美军上次出动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是在10月10日，当时川普总统和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开会时讨论如何应对来自朝鲜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启程前往亚洲访问，一些脱北流亡在外的朝鲜人敦促川普在访问北京时要求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多名脱北者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表示，他们希望川普总统能说服中国停止遣返朝鲜难民。一名脱北者说，逃到中国的朝鲜人被强行遣返后可能面临死刑。另一名脱北者希望川普继续向北京施压，要求中国加强对平壤当局的制裁。这名脱北者说，只有通过人民起义对付平壤政权才能带来革命性变化，而国际社会应该强化对金正恩政权施压，为人民起义创作条件。川普政府称，美国会考虑解决朝鲜问题的所有选项，包括采取军事行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星期四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把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此举意味着对这个极权主义政府施加更多的财务和外交压力。美国国务院星期四面临国会规定的最后期限，对几位联邦参议员要求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做出回应。目前这个名单上的国家只有伊朗、叙利亚和苏丹。到星期四下午，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宣布其决定，但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表示，美国仍然将考虑采取这一举措。川普总统访问亚洲前夕再度提起美中贸易赤字，另一方面几十名美国企业高管同时前往北京，或意味双方会有经贸交易，但华盛顿的地区问题及经贸问题专家大多不看好川普此行在棘手的美中贸易问题上满意而归。川普星期三对美中贸易不平衡再度表示不满，称美国对华贸易年度3000亿美元的逆差令人尴尬并且可怕。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对川普就美中贸易逆差的评论做了回应。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目前中美贸易状态完全由市场形成。首次全面经济对话是美中两国在新机制下第一次高级别对话，双方在华盛顿仅进行了一天的对话，气氛并不愉快。双方随后没有发布联合声明，而是各自发表声明。美国海军最高官员说，今年在西太平洋发生的多起军舰撞船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他承认频频撞船除了人员操作不当之外，也跟海军疲于奔命应对西太平洋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有关。今年8月，隶属美军太平洋舰队的约翰 S. 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附近海域与一艘邮轮相撞，造成10名美国水兵死亡，5人受伤。今年6月，美国海军菲兹杰拉德号驱逐舰在日本附近海域与一艘集装箱货轮相撞，导致7名水兵丧生。美国海军宣布由美军网络司令部核准美军海军 40个网络行动分队全部获得了完全运作资源，而且这比设定的目标时间提早了一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将在明天展开亚洲的五国访问，朝核危机、美中关系、经贸交流、合作反恐都可能是川普总统日程表上的重点。但是亚洲各国乃至世界都在看的是川普总统能不能会不会借此行来打破所谓美国退出亚太的论述，同时也进一步来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特别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19大上宣示中国进入新时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之后，川普该如何应对这个不断崛起的亚洲大国所带来的挑战？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袁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
我想首先我们先请教在纽约的王维正教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他上任了这9个月来呢，虽然他没有再提起前任奥巴马总统的所谓重返亚太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口号，不过呢他不断的在会见这些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所以呢也有人想要知道的就是到底在这9个月以来美国在亚洲的这些盟友结构还有美国在亚洲的整体影响力到底有没有变化呢？您的观察。
我想这个要分两个层面来讲，一个是在明的方面，另外一个是在实的方面。在明的方面的话，当然他作为一个这个另外一党的这个候选人的时候，他上台他就说他要把奥巴马政府时代的一切都给推翻，包括不再提这个奥巴马政府时代的重返亚太的政策，然后退出 TPP 等等。但是你观察他的实的话，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比如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前瞻部署，然后它的盟友的结构，然后它在此地区的这个军事还有经济的利益等等。当然，它这过去这9个月的话，还处在很多摸索的阶段，然后它3不50的讲出来美国第一要或者给人家这种退出亚太的一个现象。但是我是劝大家要观察他的实而不是明。在我看来的话，他过去所9个月所推行的这个亚太政策，虽然还有一些跌跌撞撞在摸索的阶段，但是是基本上是有实无明的重返亚太。
嗯哼，那么袁征先生您的看法呢？
所谓这个退出亚洲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没有太多根据的。美国的利益决定了它在这一地区的这个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无论是从这个大国新兴大国的崛起，还是从就是地缘政治的层面，还是说从这个同亚太地区的联系经济联系层面，那美国的利益应该是无所不在。我认为来讲的话呢，不仅不会退出，而且美国亚太地区的战略，就是说全球的战略重心还是在亚太地区。美国会将更多的这个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力量投入到这一地区，给予足够的关注力。之所以出现这个大家的这一些猜想，一些猜疑，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呢，是因为特朗普在大选里面一再强调他的美国第一，也就是说强调以美国的利益左右一切。然后呢，在盟友之间来讲的话呢，更强调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义务，尤其是自身的一些防卫的费用。那么这个呢，使得这个他的盟友对于美国的承担义务的这个是否能否兑现承诺感到很怀疑。
嗯哼。
所以呢，大家呢引起了各方的猜忌。但实际上呢，早在这个他当选之前我早就说大家我觉得是没有太多这个分歧的，因为美国的利益在那里。一个美国总统的这个通过选举一个新总统的上台，不可能改变美国整个的全球的战略布局。
是，那么袁征先生，您刚提到了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友，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次的亚洲之旅，这个川普总统的主要任务除了要安抚这些盟友，也再次向他们确保美国与他们结盟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和这个协助。您的看法呢？这一趟的旅程是不是有可能强化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啊，这个是肯定的。这个因为上台以来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啊，在这个地区这个盟友来讲，对于美国的这个担心，就是否能兑现他的安全方面的一些义务，能否这个兑现承诺，是非常有怀疑的，有担心的。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安倍啊，在很就是说尽早的访美，同时呢文在寅啊，这个就是说也是同美国总统啊尽早的见面。实际上呢，川普总统实际上在当选之后，也通过电话不同的方式，也在竭力呢安抚这一地区的盟友。如果从这一次安排来讲，你可以看到，除了中国越南这两个国家之外，那么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实际上来讲的话呢，都是美国的盟友。他当然要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说，尽管他提出了一些主张啊，与奥巴马有所不同。但是美国重视这个盟友，重视地区这种盟这种结盟的这种包括对于地区安全的承诺，这个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嗯哼，我想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王维正教授。王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过去九个月来，在民方面、在实方面啊、外界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亚太政策也有一些不甚了解的地方。那您觉得这次亚洲之旅，有没有可能川普总统会利用，比方说在出席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会上发表演说的机会，来发表他的亚太新政呢？您觉得这可能性有多高？
我觉得他到目前为止的话，倒看不出来是有一套论述非常完整的这个亚太政策。但是我想，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毕竟已经领导了70多年，从20世纪大战结束到现在为止，不管在安全的保障上，在经济的促进上，都让亚太国家感觉到说是一股稳定的力量。那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讲了一些话或做了一些事情，让这个此地区的这些国家呢，或许感到有一些困惑，或需要一些这个再保证。所以我觉得美国可以做的就是，以身教来代替言教。所谓身教代替言教，意思就是说，在亚太地区的话，这个美国总统的出席，他的参与各种这种峰会啊，会议等等的话，就是一种这个用最佳的行动来表示说，美国在这里的话会继续扮演一个稳定的力量。那这一点呢，其实在奥巴马总统2011年开始这个决定要参加东亚峰会，当然美国总统历年来都参加这个亚太经合会议的话，已经得到验证。所以我相信这个川普总统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商人的性格，然后他觉得说什么东西都可以谈一谈，然后以他认为他是很会做生意的一个政治家，那他慢慢就发现说有一些东西的话是不能够放在谈判桌上的。那美国基本
是王维正教授，哎，我们现在突然听不到您的声音了，是不是您的麦克风掉了？
没有，您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好，请您继续，抱歉。
对，就是说，我想这个在这个地区的话，与其要讲更多的一些华丽的辞藻，不如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美国对这个地区的一个信心和一个保证。
嗯哼，王教授，我想继续针对您刚刚提说美国要继续在亚太地区扮演一个稳定的力量，不过也有很多的分析说美国在亚太地区要维持这样的一个力量，当然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分析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自中国的挑战。您的看法，稍后我们也想请袁征先生谈谈他的意见，先请王教授说说。
是，从国际关系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中美两国的这个态势的话，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可以说这个权力移转，就是说 power transition 的一个阶段。那在学理上来讲的话，这个阶段是相当不稳定的。那你也可以从这个亚太地区的各国，他们对中美的这个态势这个消长呢，感到有许多的焦虑。刚才我已经提到过，美国毕竟是过去70多年以来在亚太地区这个根本的稳定力量，相对美国来讲的话，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强权，然后它的政体的话跟一般的国家都不一样，是还是一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一个国家，然后它的大国崛起之后的意图不明，虽然现在的话在外交上有很多很多的论述，但是我觉得 亚太地区各国的话，基本上还是希望美国能够留在这个地区，提供一个亚太一个稳定的力量。这样的话，他们在跟一个新兴强权中国在做交往的时候，也有一些靠背。
嗯哼，袁正教授，在您答复之前，我想先来看一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系教授黎安友 Andrew Nathan 黎教授呢，他在最近接受了这个《华盛顿邮报》访问时的时候，他也这么提到了，他就提到说，我也不确定到底是为什么，美国在全球也做了不少的错误决定，但是美国似乎比中国更被世界所信任和接受，中国的金钱或许能被接受，也能够在必要时让一些国家屈服于中国的影响，但我不认为中国的领导能力在全球受到多大的欢迎，不仅是在中国的邻国间，也包括了在非洲和欧洲。我想请教您，您对此的看法如何？中国到底是不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力量的最大影响因素呢？
我觉得亚太地区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呢，美国在这一地区它力量的最大因素是美国自身，这个并不是因为中国，中国是排在第二位。那美国来讲的话呢，它是否能够兑现它的承诺，能够在这一地区扮演应有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维持维护地区稳定也好，然后呢作为一个比较积极性的因素，那么如何同这个新兴大国能够中国包括当然可能印度能够比较积极的能够进行互动，那么面对新的这个世界呢能够做出一定的调整，包括美国自身它的实力能否继续维持在一个高位的，就是说领先于其远远领先其他国家之前，那么这个来讲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来讲的话呢，其次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才是中国。那么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呢，大家可能一谈到中国呢，都是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那么共产党国家好像就对它充满了猜忌。我觉得这个来讲的话呢，我不敢说是偏见，但是至少来讲的话，目前我们还没有绝对的把握说这样一个国家崛起就对世界是一个灾难。我不是这么样认为，因为中国自身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对于世界的承诺我觉得已经非常明确，而且来讲的话，作为中国老百姓在现在的时代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信息化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对于中国融入世界所这个得到的一些益处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体系内我们成长起来的，那么现在我们要去推翻和这个颠覆这个体系吗？我觉得是有，我们不能简单的可能下这个结论。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曾经讲过一句话啊，太平洋如此之大，可以容下这两个大国，关键是在于这两个国家，无论是中国来讲还是美国来讲，我觉得都应该有责任有义务能够呢，就是说从世界格局啊，世界和平的这个和地区稳定的这个大的这个方向来向着方面努力，双方呢进行协调啊，进行合作。我觉得来讲的话呢，双方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能够达成某种这个默契我不认为会陷入那种修昔底德的陷阱，然后对于美国的这个好像主导权，当然了主导权的这个不是说一个国家能够这个永远占据这个呢，而且呢我不认为中国会用武力或者是强权去占据这一方面，夺取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我同意王先生说的呢，可能就是关于软实力，在这一地区的话语权是不是靠强权来夺取的，而是靠着其他的一些因素。
嗯哼，您刚刚提到了美中之间呢，那么在亚太地区可以有更多的合作。我们知道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他这个星期在华盛顿说呢，这个中国呢是没有任何国家没有任何人能够遏制中国，但他也提到美中之间不应该是一场零和游戏。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美国的政界，包括美国的官员，甚至美国的多任前总统也都多次表示美中之间不是零和游戏，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为什么外界还是对中国还有与美国之间的这个竞争仍然有这么多的疑虑？那您如果提到了美中之间真有合作的地方，在亚太问题上有多大的合作空间呢？在朝核问题上，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方面仍然认为中国做的还是不够，您的看法？
美国方面是认为中方做的还是不够，但是实际上呢，美方还有另外一点，认为中方已经在采取了越来越多的举措，只不过呢，美方还不是足够满意。我觉得这两句话可能要结合起来看，也就是中方根据这个新的情况和新的变化，同时也是结合自身的利益，包括国际社会的利益，然后做出了一些政策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朝鲜的政策在朝核问题上， 中方的立场是变得应该是越来越强硬，而且我们呢是一直这个竭力呢去遵守这个联合国就安理会通过的一些决议，但是呢我们只是反对这个像美国啊就在联合国的决议之外再另外去附加一些这个制裁的一些条款，然后呢要求中国也这么做，我觉得这个难度可能比较大。但是呢在朝核问题上，我认为中美之间其实有更多的利益，包括尤其是怎么样来这个防扩散，那么对于朝核问题怎么样能够朝实现半岛的无核化，这个来讲双方是有共识的，只不过呢在于谁先谁后啊，还有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朝核的问题，双方呢这个在实施上是有一些分歧。那么在西太地区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啊，我们不讲中美之间的这种相互这个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之间变得越来越这个相互依赖，这个双方的合作和协调啊，双方这个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啊，世界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我们就不用去多讲，我觉得即使在西太地区双方啊在地缘政治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实际上都有一根红线，大家呢都不愿去挑战对方的底线，大家都不愿去发生正面的碰撞，也就是说对于西太地区的整个的战略稳定还是有共识的，这是基本的共识。所以这实际上大家看到竞争的同时，我觉得大家也要看到双方合作和克制的一面。
王维正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美中之间在亚太地区的问题上和挑战上真的有合作的空间与可能性吗？那么也有很多的分析说，川普总统此行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针对朝核问题要对中国更加的强硬，您的看法呢？
我想在这种这个单独的一些项目上，比如说对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贸易的合作，南海问题等等，当然是有合作空间。但是我想把这个分析的架构提到更高一点一个层次，就是说刚才我提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现在72年，美国是这个地区的一个稳定的力量，那这个地区的主要的甚至于整个国际社会的这个秩序的话是奠基于这种所谓自由主义，就是 liberalism 这样的一个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那中国的话可以说是在这个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里面这个成长受益国受惠最大的国家之一，当然也还有包括其他亚洲四小龙啊等等。但是现在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说我觉得中美之间的未来的话，除了有地缘政治的考虑之外，还有地缘经济还有地缘文明的考虑。为什么我这样讲？地缘经济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中国最近在弄着所谓一带一路啊，亚投行等等，那基本上的话它是奠基在这一个自由的一个世界秩序，但是它希望用按照自己的规则来营造一个秩序，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挑战。另外一个话就是地缘文明，也就是说是否中国所推动的一个世界秩序是奠基于另外一个一种不同的一套价值体系，那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讲也是一种挑战。所以在讨论这种很具体的议题上，多半是地缘政治的议题上的话，我们要考虑到在经济上还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双方的话将来有可能是代表两套不同的体系。
最近呢我们看到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在出访亚洲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口号，叫印太，这样的一个印度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很多人认为这可能会成为川普总统未来亚洲新政策的一个重点。那另外我们在外交官杂志的一个专栏作家潘达Ankit Panda 这位教授呢，他在上个月也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未来美国的一个亚太新战略很有可能就是美国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共同来建立一个新的同盟。那么他分析说，目前虽然还不是很清楚川普当局的具体导向，不过看到在跟华盛顿志同道合的几个亚洲国家名单里，印度和日本是越来越明显，而澳大利亚也有可能加入这个所谓的美日澳印的四方新同盟，被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要来与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来相抗衡的。我想先请袁征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那我们呢在北京实际上也注意到这些。那我想说的话呢，刚才您说呢它是一个全新的这个亚洲政策或者印太这个提法，那我想说的实际上呢，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啊，这也是继承了，就是说川普现在蒂勒森这个提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一些做法。
您说奥巴马时期吗？
奥巴马时期。实际上呢，在这个奥巴马的这个第二任内，美印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在不断的加强，而且呢，印太的这种提法实际上不断的出现，在中国国内实际上学术界也对它进行了一些研究啊，已经看到了一些成果，所以我觉得呢，它不是一个全新的。之所以引起如此高的这个注关注，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谈到的，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清晰的和一个成体系的一个美这个川普政府的一个亚太政策。所以呢，蒂勒森在这个国务卿蒂勒森在这个 CSIS 的演讲，所以引起了各方的这个关注。我想的话呢，这个的确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那么很有可能呢，就是说这个双方呢，就是美印之间会加强进一步的，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合作。这个双方呢是各有所求，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印度到底能够走多远，因为印度一直是信奉他的所谓不结盟的这个政策。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呢，实际上美印之间有点像半结盟那个向那个方向在发展。那您提到的刚才提到的这个美日啊，这个印澳将来这个四边的同盟，我们也注意到了。那么我相信呢，这个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这里面呢可能涉及到就是说很复杂，那么涉及到包括中国啊搞这个一带一路和这个美国为首，然后这个四边的同盟之间的啊各个国家双边和多边之间的互动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觉得目前呢我们下结论可能还早了一些。
嗯哼，那么王维正教授您的看法呢？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呢这个川普退出了 TPP， 所以中国现在力推一带一路，而在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现在美国与印度甚至日本澳大利亚要结成这样的一个新同盟，您对于这个所谓的美日印澳这样的一个新同盟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那么它与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可能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相抗衡的效果吗？
是，首先印度作为一个美国政策的一个选项，或者说寄予这个很高的希望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从小布希政府时代首先的话将印度纳入这个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这样的一个 regime。但是各位要考虑到，就是说这个跟印度它自己本身的这个政策的相改有关系。因为过去的话，印度是相当的相当的向内，而且是跟苏联结盟。但是1991年代开始，它有所谓的东向政策，先是 look east， 然后现在的话是 act east。然后美国在环视这个亚太地区的话，发现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但它是民主，经济的话也有相当大的一个潜力。虽然说在人均所得方面的话比不上中国，但是在意识形态上的话跟美国是比较接近的，所以美国的主政者还有分析家的话，对于印度这个崛起呢的注意力不亚于对中国的崛起的一个注意力。那我觉得谈到说这个所谓的四个国家这个联盟啊，所谓的过去啊有谈到所谓的 arc of democracy 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也不是一个什么新的一个概念。那我觉得印度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潜力，但是他过去的话也证明了，就是说他很多时候印度它是一个大国，也不太容易受其他国家的左右。所以我觉得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话，应该是要把它看比较长一点。这个印度的话不会作为美国的一个马前卒。
嗯哼，在这一次的亚洲之旅访问过后，您认为美中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吗？
我想大家后来会发现到说，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特别是对中国政策的话的主轴并没有改变。第一个，美国仍然是这个地区最主要的稳定力量，它主要稳定的力量来源是来自于它自身的软实力，就是说一般人对于美国作为自由、人权、民主的这样的一个信奉的一个仰望。第二个是它在这个地区的话还有这个前置的力量，所谓 forward deployment， 然后它还有一些盟友。这些盟友的话，过去虽然是从单纯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形成的盟友，但现在的话变成所谓的价值同盟。那最后的话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在美国所经营底下的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经济体系，还是能够让大家获利最多的一种安排。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这次亚洲行的话，可以重新的再强调这一些政策的一些主轴。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单元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在美国纽约的王维征教授，还有在北京的袁征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二位。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将与您继续来探讨川普的亚洲行能不能够制服金正恩，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